今天下午我们来到一篇非常丰富非常充实的信息，在这里有许多扎实真理的点，需要我们不止运用我们的灵，更需要运用更新的心思来抓住这些的真理。这是关于神完整救恩的两面，法理的救赎加上生机的拯救。我们知道神的经纶是要让他把他自己分赐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使他得着扩增，甚至得着他自己的复制，做他团体的彰显。但是神所拣选的人堕落了，所以神必须做一些事来将这堕落的人从可怜的光景里拯救出来。还不仅如此，神的心意不仅仅是要得着好人、洗净的人没有难处、脱离定罪，神的经纶乃是要得着他自己团体的彰显。神要把他自己放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分赐到他们的里面，来得着他的扩增、他的复制。所以他不仅要将人从可怜的光景里拯救出来，神还要做一些事来把人带到一整个光景里，能够达成神原初的心意。因此就有神完满的救恩、完整的救恩。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何等大的亮光，主借着我们亲爱的弟兄所赐给我们的，给我们看见神的救恩有这两个美妙的方面，有法理的一面，要救拔我们，顾到我们一切的需要，解决我们的难处，但是还有生机的一面，就是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是神原初要我们所达到的。所以你可以说，神的经纶一面是神将他自己分赐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从另一面来说，这个经纶也是一个救恩。这个救恩事实上就是神的经纶。神的经纶之于我们乃是一个大的救恩，完满的救恩。这个救恩并不是今天多数的基督徒所领会的，仅仅是得救脱离罪，被称义，与神和好。亲爱的基督徒，我们要看见这里有一个更要的救恩。罗马五章十节说，我们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接着保罗说，既已和好，就更要在他的生命里得救了。这里说到更要，一面来说我们已经得救了，借着神儿子的死已经与神和好，就着那面来说，你得救了吗？阿们，我们都得救了。但是保罗说更要，我们更要在他的生命里得救。你要问保罗，你岂不说我们已经和好了吗？那我们岂不是已经得救了吗？为什么还要更要得救呢？这里有一个更加的救恩。就着法理的一面来说，就着 顾到我们所有可怜的难处，我们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已经得救了。但是就着要达到神对人的心意来说，就是要得着他的扩增，他的复制，我们需要更多更多的得救。所以就这一面来说，我们可以说我得救了，但是另一面我们要说我还正在得救，甚至现在我还正在得救。我们需要从许多事物中得救，这些不是基督的事物。我们不仅从罪、从世界、从污秽的事蒙拯救，我们需要从一切神以外的事物中蒙拯救，蒙拯救到一个地步，我们成为他完全的复制，我们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罗马书的主题是神的福音，将罪人做成神的儿子，构成基督的身体，显为在地方上的召会。罗马书论到救恩，不仅仅有前面四五章，罗马书一共有十六章。今天多数的基督徒他们所认识的福音只是根据罗马书前四五章，包括路德马丁说到人能够因信称义，那是根据罗马第三章。但是罗马书不仅有前面这几章，罗马书一共有十六章，这是神的福音，把神完满的救恩向我们陈明，就是要将罪人做成神的儿子，构成基督的身体。所以在罗马书前面四章半，人的罪被暴露，基督的救赎被带进来，如何把人救赎归回给神。但是到了第五章中间，这里有一个转，从基督法理的工作来救赎我们。从第五章十节开始，这里有一个转，要带我们看见还有基督生机的拯救在我们身上施行。这是生机的，是在基督的复活里，这是更丰富的，这是神对我们救恩的目标，这也就是神的经纶。所以盼望借着这篇信息，我刚才说了这里有许许多多扎实真理的点，我们要留意，使我们能够有清楚的领会，不仅就着真理来说，更是要能够领略如何把这些点应用于我们的经历。第一点，第一大点，神完整的救恩有两面，法理的一面和生机的一面。第一终点，神救恩法理的一面，乃是在客观一面，由在肉体里的基督，在他地上执事物质的范围里完成的。当神在耶稣基督这一个人身上成为肉体，他在那里地上生活了33年半，在那物质的范围里，在肉体里尽他地上的职事，然后他上十字架，在他人生的末了上十字架，做神的羔羊为我们牺牲，他成功救赎，来顾到人在神面前一切的难处。这是神救恩法理的一面，乃是由在肉体里的基督借着他地上的执事所完成的。第一小点，这是照着神的意，因着人犯罪，人就干犯了神的意。虽然神 是爱的神，是智慧的，是蛮有定旨的，但神在他的手续上也是义的，虽然他爱人，他不能随意的悦纳犯罪的人。神的义要告诉神说，虽然你爱人，你是恩慈的，你有你的目的，但是这里有一个罪人，有罪的人，你怎么能够把这一切给他，而没有顾到他有罪的光景呢？神的义不许可这个，所以神必须顾到他的义。义乃是神宝座的根基，为要顾到神的义，基督必须做救赎者，他必须完成救赎的工作，法理救赎的工作。第二小点，这是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救赎的死，满足了神公义律法对罪人的一切要求。借着基督，他是那义的代替我们这不义的，他就满足了神圣别公义荣耀的要求。神一切公义的要求都借着基督救赎的死满足了，这样神现在就能够说，我一切公义的要求已经满足了。第三小点，基督成就他地上的职事，完成了神法理的救赎，结果在客观方面使神有这以下五方面的结果。我们说这是客观方面的结果，意思是说这些是基督在我们以外所完成的，你我没有做什么，一切都是基督做的，他为我死，他是那牺牲的羔羊，他为我们做成了一切。这五个结果，第一是赦免信徒的罪，赞美主，我们的罪得着赦免，这个不义蒙得赦免的人是有福的，神赦免了我们，基督为我们流了血，现在我们的罪能得到赦免，这是第一方面，或者说第一个结果。第二，洗净信徒的罪，我们的罪不仅得着赦免，也被洗净，以致罪的记录也除去了。现在神甚至可以说，我不记得你的罪，我儿子耶稣的血洗净了你一切的罪。第三 C 小点，称义信徒，这还是我们现在可以在公义的地位上站在神面前，神可以说你得着称义，你是义的，因为基督那义者已经满足了，顾到了我一切的要求，现在你能够蒙神称义称许。第四个结果，第一小点，叫原是神仇敌的信徒与他自己和好。我们不仅是罪人，我们更是神的仇敌，在神和我们之间有仇恨，所以耶稣基督不仅是为我们的罪而死，他更成了平安祭，他平息了神与人之间的仇恨，现在我们可以得恢复与神自己和好，不再有仇恨。 第五个结果，一小点叫信徒在地位上成为圣别归他自己，做他圣别的子民。这个圣别乃是在法理的救赎里是一个地位上的圣别。现在我们被带回归神，我们的罪被洁净洗净了赦免了，现在我们得着称义，我们完全属于神，我们不再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属于他。这个是地位上的圣别，是指一种分别，我们不再是今天世界的一部分，我们属于他。盼望你们能够记住法理救赎的这五个结果，五个方面，从赦罪到洗罪到称义到和好到地位上的圣别。第二终点，神法理的救赎乃是神完整救恩的手续，使信徒有份于神生机的拯救，就是神完整救恩的目的。法理的救赎是手续，你要达到目标。遗憾地说，你去问今天的基督徒，十个有九个都只知道神救恩的第一方面，就是法理的一面，耶稣怎样为罪人而死，流血为他们而死，但是他们对于神救恩还有一个大的部分是完全不知道的。他们一直留在手续这一面，他们不知道还有一个目标，他们以为就是这样了，我得救了，我被洗净了，我可以上天堂了。那就是今天基督教的黑暗盲瞎，许许多多神的儿女没有完全认识真理，没有看见神的话里面所陈明的这样的救恩，他们只留在手续这一面，而不认识神有他的目标。因着主的怜悯，我们蒙了光照，我们看见了这一切法理一面的成就乃是手续，乃是要帮助我们达到目标，这个目标就是神生机的拯救，使我们能够被拯救到底，到最完满的地步，到一个地步我们能够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他。第三终点，神生机拯救的一切项目不是在法理和客观一面由在肉体里的基督在他地上的执事里完成的，乃是在生机和主观一面由那赐生命之灵的基督在他天上的执事里完成的。请注意这些词句，法理的救赎主要是物质的客观的，但是基督生机的拯救完全是生机的，是主观的。现在我们来到这纲要很重要的一点，第二大点，神救恩生机的一面乃是在主观一面由那赐生命之灵的基督在他天上执事神圣奥秘的范围里完成以下八步。我们向你们陈明的信徒从第一篇开始完全是连在一起的，从神永远的经纶要使人成为神，然后神圣奥秘的范围，这些不同的方面都是彼此相连的，甚至基督生机的救恩也完全是在神圣奥秘的范围里施行的，这是在主观一面由那赐生命之灵的基督在他天上执事神圣奥秘的范围里完成的，有以下八步。第一，重生，哈利路亚， 每一次我看到重生这个词，我里面实在跳跃。我们常常说到重生，但是我们是否知道，你去跟外面的基督徒讲重生，他们知道什么是得着赦罪、得着洗净，但是什么是重生呢？我回想，在我1960年来美国以前，在美国有一个重生运动。你想，按照约翰三章，大家都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是信徒，我们已经重生。但是那个时候，20世纪过了一半了，人还不知道什么是重生，还不知道做基督徒接受基督不是仅仅得到赦免上天堂。1950-1960 年代就有一个重生运动，那时候是一个新的名词，说到重生的信徒，不仅仅是一般得救的信徒，更是一个重生的信徒。甚至那个时候他们所说的重生，意思是说现在圣灵进到你里面，将你点活，使你里面有些事情发生了，你就有一个新的倾向，使你倾向神的事。这个就是那个时候他们对重生的领会，你要成为一个重生的基督徒。这是比一个仅仅蒙救赎的罪人好一些，但是借着这份执事，我们看见重生不仅仅是有一个新的起头，有一种向着属神的事的倾向。重生事实上乃是神的生命分受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实际上就是由神而生，成为神的儿女，有神的生命，有神的性情，这实在是一件大事。难怪穆迪说重生是宇宙中最大的神迹。如果今天有一只猴子成为人，难道这不会是全美国全世界最大的新闻吗？忽然间有一只猴子变成一个人呢，能够讲起人话来了，这一定是世界上最大的新闻。现在我们这些普通的人竟然由神而生，有了神的生命和性情，我们是许多的小神。这的确就是宇宙中最大的神迹。第一重点，重生乃是神整个救恩的中心，也是神的救恩在生机方面的开始。重生是中心，若没有重生，没有神将他的生命分受到我们的里面，就没有下文了。一切都从这里开始，为着重生赞美主，借此神的生命分受到我们的里面，我们这个人重新整顿了，重新被创造了，得着另外一个生命，在我们人的生命之外。因此因着我们里面得着的这个生命，就有以下的这些其他的方面。第一小点，重生是神圣生命的繁生，将神的生命分赐给信徒，由神的灵在蒙救赎之信徒的灵里把信徒重生再造。约翰三章六节告诉我们，从那灵生的就是灵。我们真正是由神而生的。你听见福音那天，你呼求主耶稣，求主进入你的里面，神的灵 不是仅仅给你一个新的想法，一种新的观念，叫你加入一种新的宗教，乃是神的生命实在进到你的里面，使你里面发生这样的事。一个人得救了就不一样了，这不是仅仅改变一种的信念，改良行为，不，在我们的灵里有神的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繁生。二小点，这是借着基督的复活，使他将他的生命分赐到信徒里面做权柄，叫他们成为神亲生的儿女，做他的种类。许多基督徒珍赏基督的死，但不太多基督徒领悟基督死了之后他复活了。基督的复活乃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就是证明神悦纳了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不仅是一个印证称许，更是在那个复活里他成为赐生命的灵，能够将神的生命分赐到我们的里面，使我们有权柄成为神的儿女，是成为神亲生的儿女，做他的种类。所以以前一章三节告诉我们，在基督的复活里我们重生了，基督的复活里乃是一个大的出生，我们都在复活的那一天出生了，基督在那天身为神的长子，而所有其他神的儿女就是这位长子的众弟兄，都在同一天出生了，这是一个大的生产。第三小点，借着重生，信徒在他们天然属人的生命之外，得着永远神圣的生命。我在说重生并不是指你调整行为，改正你的生活，开始新的一页，乃是在你属人的生命之外，得着永远的生命分赐到你的里面。这不是一件小事，我们不仅仅是基督徒，我们不仅仅是罪人蒙主恩，我们不仅仅是蒙救赎的人，我们乃是神的儿女。我保爱这个词，我是神的儿子，我是神的儿女。我们需要学习保爱被这样称呼，我是神的儿女，我有神的生命在我里面。好，我们来到神生机救恩的第二项，第二终点，牧养中的喂养，乃是神圣生命的滋养。我们由神重生，接受神的生命生到我们里面之后，我们就像一个婴孩，甚至还在母腹的里面。事实上，整个神生机的救恩乃是像一个婴孩在那里承孕出生，从承孕开始就需要有滋养，甚至在母腹里面就有这种的滋养供应给那个胎儿。在重生之后需要有牧养中的喂养。我们是否都很享受昨天晚上关于牧养的那篇信息呢？神牧养我们，来喂养我们，滋养我们，有神的生命是太美好了。但是若没有喂养，那个生命就不能够得着维持而长大。这个喂养乃是借着神的牧养。最近 我很享受诗篇二十三篇，我们都很熟悉的，我很享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我能够在这里享受安息，能够吃喝。神是我们的牧者，我们不致缺乏。在他的牧羊里，第一件事他所做的就是确保我们得着滋养，得着喂养。这是神生机救恩的第二步。第一小点，喂养乃是重生的继续，是借着基督保养与顾惜而牧养他的群羊，使他的羊在神圣生命中长大，达到成熟。我在说，若没有喂养就没有长大。你岂不感觉喜乐？在神生机的救恩里，他不仅给我们他的生命，更给我们滋养，他喂养我们。二小点，喂养使才生的婴孩出信者得着滋养，好叫他们借着神话中之奶的供应渐渐长大而得救。第三小点，喂养的结果是信徒在神圣生命上成熟而得着变化，并磨成基督的形象。亲爱的圣徒们，我们永远不能从喂养毕业，绝对不要说我吃够了，我之前已经吃了很多了，够了，对不起，你这样我们就不能再见你了。我们一生之久都要吃，吃带来长大，吃使我们成熟。以下各救恩的方面，包括我们的变化，我们的德荣，都在于吃。吃主耶稣就是路，我们永远不能停止吃耶稣。每一天早晨我们都要花时间来吃他，到他的话这里来，导读他的话，咀嚼他的话。你必须从他的话得着滋养。四小点，喂养也是借着信徒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彼此牧养。我们昨天晚上听到这个彼此牧养，不是牧师来牧养，不是长老来牧养，不是同工来牧养，乃是彼此牧养。我们乃是彼此喂养，而完成神永远的经纶，并达成神永远的定旨。所以不仅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基督是好牧人，牧羊喂养我们，所有的羊也都是牧者，我们彼此牧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来召会聚会，我们要在这里得喂养，也喂养别人。你做的一个小小见证，一段申言，所做的一点的宣告，你操练灵，你就用你所享受的基督喂养人，你也从身体其他的肢体得着供应和滋养。所以我们都同时是羊也是牧者，不仅基督直接牧养我们，我们也是借着众肢体间接的受牧羊。好，我们来到生机救恩的第三项，第三重点，在性情上的圣别使信徒被神圣的性情所构成。这是与地位上的圣别不同，在法理的救赎里面有地位上的圣别，在那里我们是分别归神。现在我们的地位已经不再在世界的里面，我们已经被分别出来，我们属于神的家庭，我们属于神，那是在地位上的。这里在神生机的救恩里有一个更深的圣别，更主观的圣别，称作性情上的圣别。 这个圣别圣化的工作乃是在我们的里面摸到我们的性情，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性情个性，这个与我们的性格习惯有关。你也许不是随从世俗的方式，也不做犯罪的事，你是完全分别出来，从你先前老旧的生活分别出来了，但是你那个性情还在你里面，你容易发脾气，你容易陷在肉体的情欲里，你有贪婪，有骄傲，这一切还隐藏在你的里面。就外面来说，你不会再去赌场到酒吧，你就这地位的一面已经从世界分别出来了，但是在性情的一面，我们岂不是需要更多蒙拯救呢？我的个性，我的性情，我的脾气，我的骄傲，这些都需要神圣基的拯救，在性情上拯救我。这里说性情上的圣别使信徒被神圣的性情所构成，我们不仅从世界分别出来，这是外在的分别，我们还需要由内里的内在的圣别使我们成为圣别。成为圣别意思就是有神的性情，成为像神。在宇宙中只有神是圣别的，没有任何其他的，没有任何的人，不管外面看多么虔诚干净，他都不是圣别的，除非他有神在他里面。圣别就是得着神的圣别性情做到我们的里面。第一小点，这是那些在神圣生命中长大的信徒里面的圣化，乃是借着圣灵，就是生命的灵，在他们性情里的工作。二小点，信徒被神的神圣圣别性情所圣别，使他们成圣归神，而成就神拣选他们的目的。以弗所一章四节常常叫我惊讶，那里说到神在创立世界以前拣选我们，使我们成为圣别，这是何等的话。神拣选你不是要叫你做好人，叫你得胜，叫你成功，神拣选你是要你成为圣别。这意思是说他拣选我们要使我们像他一样的圣别，在他的性情上与他一样。他说他拣选我们成为圣别，意思就是他拣选我们要使我们成为与他一样，就是要使我们成为神，因为宇宙中只有神是圣别的。彼得后书一章四节是很美好的一节，说到我们有份于神圣的性情，我们人竟然能够有份于神的性情。之后我们还有一篇信息，我想是第十篇，说到我们都能有份于神的神性。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高，我们能够有份于神的神圣性情，这远远超过罪得赦免或上天堂。我们有份于神的神性，我们有份于神的神圣性情。第三小点，性情上的圣别还是变化。许多时候我们解释这个圣别是一种的浸透，性情上的圣别是一种的浸透，或者像你把茶包放到一杯热水的里面，那杯热水就被茶化了，原来只是 一杯开水，现在茶的成分渗透到水的里面，使那一杯水成为茶。我们乃是被神化、基督化，圣别乃是神的元素进到我们里面，浸透我们，充满我们。他圣别的工作，圣化的工作，乃是一种浸透的工作。接着喂养，就把食物和滋养供应给我们。这个滋养现在进到我们里面，就开始浸透我们，用那个新鲜的供应，用那一切的滋养来浸透我们。性情上的圣别还是变化，变化跟圣别不同，但是圣别还是一种的浸透，而变化是还是一种的改变。你越被浸透充满，你就会有一种的改变，这个改变就是变化。变化乃是来自于圣化。第四小点，圣别要终极的显于新耶路撒冷这圣城。所以我们正在被圣别，一天过一天，被这位圣别的神以他圣别的性情所浸透，使我们能够成为圣城新耶路撒冷。我们怎么能够成为这样的圣城？没有别的路，唯有借着他的浸透，借着他性情上的圣别。我们从前面的信息得知，这圣别的工作乃是神救恩的主持线。他一天过一天，甚至这个时候我们坐在聚会里，当我在说话的时候，我也在他圣别的工作之下。他把他的成分供应到我的里面，一面他喂养我，另一面他浸透我。这不是仅仅接受一些知识，如果你只是得着一些知识，那就很可怜。如果你所接受的只是知识，那很可怜。你所得着的乃是神圣别的性情，一点一点的浸透你。好，继续第四重点，更新是神新造的过程。哈利路亚，你是不是新造呢？林后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我们不仅仅蒙了拯救，蒙了救赎，得了洗净，我们乃是新造。我刚才说到一个婴孩的承运和生长，承运之后有一个新的生命，好像一颗种子种到母亲的腹中，借着滋养，这胚胎就慢慢慢慢的发展。这个圣别的工作就在那里，也有更新的工作。借着生命的供应，生命的滋养分次进来，就有新的细胞在那里长出来，在那里发展。甚至现在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体里，我们也一直有一种更新在我们里面进行，每时每刻都有新的细胞在产生。你吃了一餐，你吃了食物，这滋养进到你的里面，最终就会产生新的细胞建造到你这个人里面。这个更新是使你成为新的，借着这个新的成分 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得着更新了，越来越年轻了，而不是越来越老，因为有新的元素进到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这个人得着更新。第一小点，信徒被圣灵圣化时，自然就被更新。当圣化的灵将神圣别的性情带到我们的里面，这个圣别的工作开始，它就在浸透我们，充满我们，而同时就有更新在进行，有新的细胞、新的组织产生。第二小点，更新乃是重生之洗涤的继续，也是基于一直在进行之圣别的过程，使信徒成为新的圣徒们。我们永远不该老旧，我们不该成为老旧的。每一个信徒，我们都必须新的，我们是新造，神是新的神。我们不应该夸我们有多老，有多老资格，你把那些忘掉吧，因为神是新的神，我们是新造，在他一切都是新的，神是新的。这个更新乃是重生之洗涤的继续，我们应该告诉主，主啊，在我的基督徒生活里，永远不要让我变老旧，在我对你的追求经历上，不要让我老旧，不要把十年前的老旧经历拿出来。今天需要对主有一些新的经历，新的享受，新的珍赏。神每一天都是新的，他要更新我们。启示录21章说到，宝座上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哈利路亚，神在等待那个时候，他能够那样宣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让旧的都过去，一切都更新了。第三小点，更新的完成是 A 小点，借着更新的灵调着由基督内住之信徒重生的灵而成为一灵，扩展到信徒的心思里，以更新他们全人，使他们做新人的肢体。更新特别是对于我们的心思，罗马书12章2节，还有哥林多后书以弗所4章23节说到，这个更新主要是对于我们的心思，当我们的心思老旧，还留在老旧的范围里，还在想许多神之外的事，我们没有让那灵进来浸透我们，圣别我们，我们这个人就变旧了。虽然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虽然我们得着一些的滋养，我们得着基督的喂养，但我们的心思若是一个坚固的营垒，持守住一些老旧的观念。是什么叫我们老旧呢？就是你不赦免人，别人得罪你，你不能赦免。我听过有人说，那个人得罪了我，我永远不会赦免他。你会那样说吗？你到了基督审判台前，你还能够这样说吗？我永远不会赦免那位弟兄，因为他跟我说了什么什么。如果你有那种不赦免的态度，你就是老旧的，这使你成为老旧的。 每一次你来波饼聚会，坐在圣徒中间，也坐在主的面前，你能不能说我坐在这里，在主的筵席上纪念主，我跟众圣徒都没有问题，我跟任何的圣徒都没有问题。有些圣徒他们有得罪人的事，在波饼以前他们就到彼此跟前来清理这样的事，我们来赴主的筵席，每一次都应该有新的感觉，每一次都要新鲜的来吃。但是在这之前，我们要清理所有彼此得罪的事，我们来赴主的筵席必须是新鲜的。我们的心思是一个关键，你要不要让这更新的灵进到你的心思里，你那一切的观念，一切的想法，一切老旧的东西都需要让更新的灵来更新。 B 小点借着信徒在复活里，在生命的信仰中生活行动，这更新是非常重要，在神生机的救恩里更新是非常重要。第四小点，更新乃是借着信徒受环境中苦难的销毁。林后四章十六节告诉我们，我们外面的人虽然在毁坏，我们里面的人却日日在更新。神按着他的主宰，让许多环境临到我们。有时候我们外面被消磨，被疾病，被艰难复杂的事情消磨掉了，但是罗马八章告诉我们，万有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里的益处不是一些物质的好处，那里所说的益处就是神的新元素加到你的里面，借着受苦，借着艰难，借着复杂的环境，我们外面的人被消磨掉了，外面的人在毁坏，但我们里面的人却在更新。我相信我们能够见证，在我们自己的经历里，当一切都很顺遂的时候，我们对主有某种享受，但是当我们面临一些的为难，一些艰难的事，不可能的事，我们就受压迫，必须来到主面前，你没有希望了，你不知道转机在哪里，你就向主呼求，你似乎是绝望了，但就在那个时候，你经历了神在你里面更新的工作，你感受到神是前所未有那样的与你亲近。所以我们需要神主宰安排的环境，你不需要特意去求那个，要去求一种特别的环境，环境是会临到的，使我们受压，这些环境乃是销毁我们外面的人，使我们的里面的人的更新。第五小点，信徒必须彻底而完全的被更新，使他们能实际的成为属于神并为着神之真正的心造。加太六章十五节告诉我们，我们是神的心造，要紧的乃是做心造，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乃是做心造。神所要得着的是这个心造，神自己是新的神，他不能忍受老旧，他恨恶老旧，他要新。这个新不是 外面穿上的，乃是在你的里面，借着更新的灵，将新的元素分赐到我们的里面，使我们里面有这样的更新在进行。第六小点，更新使信徒成为像新耶路撒冷一样的新。哈利路亚，新耶路撒冷不是旧新耶路撒冷，乃是新耶路撒冷。如果你是老旧的，你就不够资格成为新耶路撒冷，你需要一直被更新，直到你成为像新耶路撒冷一样的新。下面一个点，第五终点，变化。变化是在神圣生命中新陈代谢的过程。变化很接近圣别，圣别是指神的分赐，神用他神圣的元素浸透我们。变化是指因着这样的过程，一种新陈代谢的过程，有新的元素加进来，排除老旧的元素，有一个新的东西在我们的里面得着巩固了，并且彰显出来，成为看得见的，这里就有了一个改变。我们常常用一个比方来说明，在亚利桑那州有这些这个石化树木倒在河流里面，千千万万年水流过这些的木块，把木的元素冲刷掉，然后把新的元素带进去，这些木头就被石化了。这些是石化木，看起来像石头，甚至有些是结晶体，满了结晶。事实上他们原来是木块，乃是经过许多年，这些木头就被石化了，成为石头了。我们都是这些石化木，木化石。借着那灵的涌流流过我们，就把一切神圣的元素储藏到我们的里面。现在不仅有这些东西浸透我们，更是在我们的里面成型了。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有了这样一个改变，我们的口味改变了，我们的看法改变了，这就是变化。变化是一种新陈代谢的过程，新陈代谢就是指老旧的被除去，新的进来。第一小点，这过程变化信徒的全人。圣别主要是对付我们的心思，更新主要是对付我们的心思，我们在心思里被更新，而变化乃是针对我们的全人，使我们成为另外一个人，我们的全人都被变化了。这是开始于心思的更新，使他们完全有份于神的神性。我们不仅有份于神的心思，现在我们也能够有份于神的所事。我不知道我们懂不懂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是有份于神的所事。这就是神对我们的心意，我们不仅有他的心思，我们更有份于他的所事。这世界的变化。二，变化不是任何一种外面的改正或调整，乃是一种新陈代谢的作用。接着将基督神圣生命的元素加到信徒里面，而在外面彰显出基督的形象，好像这些木化石。这是非常坚固的、扎实的，可以看得见的。不仅仅是一点的浸透，一些的元素储存进来，现在产生了一个扎实的、巩固的东西。 这里有了一个改变。第三小点，变化得以完成世界的主灵士灵的基督将信徒变化成为基督荣耀的形象。灵后三章十八节，我们向镜子观看他，我们就反照他，我们就被变化，我们就被变化，不仅圣别了，更是被变化成为与他同样的形象，从荣耀到荣耀。什么是荣耀？等一下再末了一下，我们看见荣耀就是神得到彰显，神自己就是荣耀，那是他的神性，而我们被变化是从荣耀到荣耀，乃是从主灵变化成的。第四小点，信徒应当凭着灵活着，凭着灵而行，并照着调和的灵而行，使基督神圣的生命有路规律他们，并将他们变化成为在荣耀里之主的形象。现在我们来到另外一个点，第六终点，建造。建造是在神圣生命中联络并结合在一起。神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之后，有喂养，有圣别更新，结果是变化，但是还需要建造。神的心意是要得着一个团体的彰显，他不仅仅是要得着许多分开的个人个别的信徒，他要得着一个团体的实体，这就是这个建造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是身体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在这里神在建造我们，把我们带在一起，联络结合在一起，在神圣生命中联络并结合在一起。以西结三十七章，他被带到旷野，看见所有的枯骨，神要他向枯骨伸延，这些枯骨就连在一起长筋了。神生机的救恩不仅仅供应生命给我们，给我们滋养使我们长大，神生机的救恩更是把我们建造起来，建造在一起，把我们联络结合在一起。乃是借着变化的灵在信徒身上做工，使他们联络并结合在一起而产生的。若没有变化，我们就不会达到建造，我们也不会愿意与其他的肢体同被建造。如果我们没有经过变化的过程，如果我们还是天然的有自己的喜好，我们就不容易与别人建造在一起。以弗所四章十六节告诉我们，我们要在爱里持守的真实，使我们在一切事上长到他，就是元首基督里面，本于他全身接着结合经得了丰富的供应，并结合一起。所以建造乃是联络和结合，主要拯救我们不仅从罪从世界拯救出来，更从我们的个人主义，从我们的单独，从我们自己的样式拯救出来。我们只在意自己，我们需要更多更多的蒙拯救，从罪从世界蒙拯救，更要从我们的单独，我们的个人主义蒙拯救，使我们能够与其他的肢体建造在一起，成为神的家，成为基督的身体。第二小点，这是信徒在一切事上长到元首基督里面的结果。若没有长大，事实上变化就是长大，我们的长大，如果你真正在主里长大，你就会被变化，当你被变化，你就能够与任何人建造在一起。不管主把你摆在哪里，可以把你摆在德国，在俄国，你都能够和众圣徒建造在一起，没有难处，因为 你在长大，你正被变化。第三小点，这是基督身体的建造，以终极完成圣城新耶路撒冷的建造。我们永远不该忘记，在圣经末了，作为整个神圣启示的终极完成，不是许多分散的属灵大汉在那里列队行走，在那里庆祝什么。你看见的是一个集体的集合的一座城。所以在神生机的救恩里有建造的这一面。第七终点，磨成是在神圣生命中成熟之中。我刚才说到这个胎儿承孕之后得着滋养，由借着浸透而圣别，有新的元素使它圣别，产生新的细胞，然后就开始有改变，有些东西成型了，变化了，但是还需要磨成。这不是一种的统一外表的一致，乃是磨成神长子的形象。借着这个生机的过程，生机的救恩，我们就被磨成，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熟，我们就更多像耶稣基督，就像神自己。这里有一种的形状出现了，不仅我们得着巩固，有改变，这个改变更是磨成某种的形象。圣徒们，我们都正被磨成。我不是中国人，你不是美国人，他不是德国人，我们都被磨成同样的形象，就是基督的形象，神长子的形象。我们能够成为一样是荣耀的，神在他圣地的救恩里要使我们众人都成为一样的。这里有一个神圣的一样，在神圣地的救恩里是这样的。世界是鼓励人与众不同，但是在神圣地的救恩里，神要把我们众人都做成一样，不再有西班牙人、德国人、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我们都是神人，我们都成为一样的。这实在是太美好了。但是我们要达到那一个地步，需要有神圣生命的成熟。第一小点，磨成是信徒在生命中得着重生、喂养、圣别、更新并变化的完成。二，当信徒借着那使他们成熟的灵，在他们由基督使其丰富的灵里，在神圣的生命上成熟，成为长成的人，达到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他们就被磨成。基督的身体不该只是一般人散落在那里，这里有一个人为一个团体的人产生出来了，有一种的身材，一种的度量。我不知道今天基督身体身材的度量有多少，在你所在的教会100个人那里是否有一种身材，有一个度量，或者说只是一些的信徒在那里。借着神建造的工作，我们就被磨成。借着我们的成熟，神圣生命中的成熟，我们就达到一种的身材的度量，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这是一个长成的人，这是基督丰满之身材的度量，这是我们所说的新人。 三小点，磨成乃是被磨成神长子的形象，不是磨成这个或那个，乃是磨成神长子的形象。约翰一书三章二节说，他显现的时候我们必要像他。所以圣徒们，不要希望跟别人不一样，我们都要像他。我们是以成为同样的为傲，我们不是要与众不同，我们都是弟兄，我们都说同样的话，我们不应该试着去讲不一样的话来使人对我们有印象。我们在这里乃是有同样的形象，就是耶稣基督的形象，神长子的形象。磨成是一件大事之中，这个小小的胎儿在成长的时候，到了生产的时候，就是一个小小的人了，他就有人的样子，他是一个人。经过了这整个承运发展的过程，这里有一个小小的人出来了，他看起来跟他的父亲一样。今天神正在期待借着他生机的救恩之中，在生产的时候就有许多的小神，这就是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的成就。我们都有他的形象，他的样式，不仅是外在的，更是内在的，被他的生命浸透，被他的性情充满，得着更新，被建造。现在我们得着变化，被磨成，我们就达到最后一点，第八重点，得荣，是神完整救恩的完满彰显。得荣乃是开花，乃是生产，现在这个孩子可以生出来了。第一小点，在重生时，神用他的灵印图重生的信徒，直到他们得赎的日子。二小点，成熟的信徒要借着一生被神的荣耀浸透，而从里面得荣耀。你得救的时候，你就有了印记，你被印图，这个印图是直到得赎的日子，是为着那个得赎的日子。我们不仅被变化，我们更要改变形状，我们要得荣耀，我们的前途就是荣耀，我们乃是蒙召达到他的荣耀。二，成熟的信徒要借着一生被神的荣耀浸透，而从里面得荣耀，也要借着被带进神的荣耀，而从外面得荣耀。许多基督徒只知道有一天主来，我要得荣耀，好像我头上有了一个光环。不，得荣不是一个光环加在你的头上，乃是神的彰显。我们得荣耀不是外面的，乃是一生之久的过程。当我们有份于神生机的拯救，这融化的过程就在我们里面一直的进行，神的荣耀一点一点的做到我们里面。保罗在以弗所三章的祷告十六节，他向父屈膝，求他照着他荣耀的丰富，使我们得加强到里面的人里。在那里有神荣耀的丰富，就是他的神性成为加力的元素，使我们能够得加强到里面的人里，使基督能够安家在我们心里，这样我们就能够认识基督超越知识的爱等等。在那章末了，我们就能够使荣耀归回给神，我们得荣耀，神也期待从教会得着荣耀。这个荣耀不是客观的，乃是借着我们的灵的加强，借着神荣耀的丰富，经过一生之久浸透的过程，这些成熟的人他们就要经历主观的得荣，并且在基督来临的时候，他们就要被 带进神的荣耀而从外面得荣耀。三，成熟之信徒的得荣乃是他们在神圣祭救恩里神圣儿子名分的最高之分，这儿子名分是他们重生时所得着的，这是我们神圣儿子名分的最高之分。四小点，信徒身体的得赎，就是他们的身体在主回来时改变形状，我们不仅在灵里得重生，我们在魂里被变化，现在我们的身体也要改变形状。第五小点，接着信徒得荣，神完成并实现了他永远的定旨，就是新耶路撒冷，经过过程并从终极完成之三一神，与蒙重生变化磨成并融化之善部分选民连结并调和的结晶。新耶路撒冷不仅是圣的，不仅是新的，更是满了荣耀的城，是荣耀的城，所以荣耀是我们的目的地。现在我们快快的把第三大点读过。神圣祭救恩这八段的目标乃是要使我们在生命性情和彰显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就是使我们成为神的复制复印。有些年轻人可能已经不知道这里所说的复印就是影印是什么东西。这个以前有一家很有名的影印机公司来做这影印的事，你是被影印了，被复印了。那灵同我们的灵乃是神圣祭救恩的秘诀，我没有时间了，这些非常丰富的点我只能念给你们听。第一终点，圣子的灵在我们被基督所复苏的灵里重生我们，是我们权柄做神亲生的儿女。约翰三章六节，你把经文记下来，那灵乃是圣子的灵。第二重点，滋养的灵在我们为基督所顾惜的灵，用主话中的灵乃灵来喂养我们，使我们长大以致得救，这是滋养的灵，供应的灵。腓立比一章十九节，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许多时候那灵借着话来滋养喂养我们。第三，圣别的灵从我们为基督所夺取的灵里，用神的性情圣别我们，使我们成圣归神。你可以用罗马十五章十六节，那灵是圣别者在我们里面做圣别的工作。第四，更新的灵在我们为基督所内住的灵里更新我们，使我们借着十字架的破碎穿上新人。提多三章五节，这里说到圣灵的更新。第五，变化的灵在我们被基督所充满的灵里，将我们变化成为基督荣耀的形象，做他的彰显。这当然是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乃是从主灵变化成的。六，建造的灵在我们为基督所具有的灵里，将我们建造成为神的家和基督的身体，做他们的居所。建造完全是那灵的事，以弗所二章二一二二节，我们乃是在灵里同被建造。第七，成熟的灵在我们由基督使其丰富的灵里，将我们磨成做神众子模型之神长子基督的形象。你可以用罗马八章二十六至二十八节，我们被磨成神长子的形象。二十六二十七节说到，那灵担负担同我们的软弱，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代求。那灵的叹息是为什么呢？就是为着我们被磨成，为着我们的成熟，使我们能够磨成神长子的形象。末了第八，印图的灵在我们因基督而欢腾的灵里，用神的荣耀将我们渗透，并将我们带进神的荣耀，使我们得荣耀。这是以弗所四章三十节。那灵印图我们，直到我们的得赎。我们有何等奇妙美妙的灵，我们看见神圣基救恩的秘诀 乃是借着那灵在我们的灵里所施行的，每一逢我们运用我们的灵，有神的灵内住的这个灵与我们调和的这个灵，我们运用我们的灵呼求主，导读他的话，我们就使他的灵发动起来，就要在我们的里面把神生机救恩的这步骤在我们里面运行，使我们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成为与神一样。哈利路亚，我们花半分钟祷告。